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带着喜乐的心，今天我们来到读神的话语啊，这里呢有卢牧师，有杨老师，还有我唐华，跟大家一起来看《使徒行传》。
哎，你们好！
哎，卢牧师好，唐华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呀，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研读《使徒行传》的过程里面，我就发现两位老师呢跟我们一起啊，就有很多的讨论里面，不是讲的太多的理论，而是讲到我们实际啊碰到的一些的难处，特别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时代里面。那我们一直看保罗完成了三次的宣教旅程以后呢，他回到耶路撒冷，结果呢就给人家抓住了啊，在耶路撒冷遇见来自亚细亚的犹太人的诬告，结果呢引起全城的轰动，哇，在动乱当中了啊，他就得到这个罗马官长的允许呢，就用希伯来话呢向犹太群众呢做一个生命的见证。只是当他提到他是外邦人的使徒的时候，哇，犹太人又再一次的轰动了啊！这个时候千夫长就赶快的把保罗的收在监里面，目的当然是保护他的。后来呢，就安排他在大祭司亚拿尼亚还有公会面前申辩。那保罗也在这种情况底下就提到死人复活的这件事情，结果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呢两派那个宗教领袖又为了死人复活的真理的吵架了，那么千夫长呢又再一次的保护他啊，在这个经文里面就说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所以呢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当夜呢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么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句话可以在我们开始研读第23章12节到35节的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这个是上一次我们没有提到，这一次我们再讲的。我们从23章12节到15节就看见呢，有40个犹太人计划要杀死保罗。
嗯，很可怕
啊！40个人啊，不简单了，不是一两个人呢，不是孤狼了哈，那是一个有团队的。他们的这样的启示说，若不杀死保罗，就不吃不喝。后来他们没有杀死，不晓得他们有没有不吃不喝。
那请问，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人真的会遇到这么可怕的敌对的情况呢？
那如果我们看以前这些宣教士来到我们的中国的地方，比如说义和团的时候，庚子动乱，的确有很多宣教士被杀死了，尤其是这个是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有很多人被杀死，那这个历史上面有这样的情况。不过如果在穆斯林国家里面有一些的基督徒也会遇到这些，
我猜是这样子，当你努力传福音带领了一些人信耶稣，就破坏了某些人生财之路，
那好像以弗所教会那里了，那些做这个营帐的就会有这样的反对。我想我们要明白，我想我们不是要控告某一些人，而是说我们要明白这个是属灵征战，这个是从创世以来魔鬼已经呢一直是抵挡神，抵挡神的计划，甚至他插手想拦阻耶稣 死在十字架上面，好让他能够呢，就是不会成就这个救赎洪恩。好了，现在呢，耶稣基督吩咐他的门徒去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呢，都同样的会遇到这个魔鬼的这个破坏。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不是人与人的征战，我们不要恨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我们要真的要提高这个属灵的警觉，就是说反对我们的就是反对神。谁反对神呢？就是一直以来就是与神对抗的魔鬼撒旦。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多一点的爱心，就算去到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中间，我们还是靠着主的爱来向他们分享福音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动力就强很多了，对吧？
啊，
那如果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说有些人就说不杀死保罗就不吃不喝啊，这些宗教狂热的分子或者是极端分子呢，就是要用暴力来对抗，好像他们已经有很好的计谋了。特别是如果保罗从这个公会出来的时候呢，保罗如果出了那个营楼，就是千夫长保护他的地方的话，就要把他抓住，把他杀死。不过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圣经呢，就路加呢就讲这个故事很特别的。原来呢，这个消息呢就泄露了，漏到谁了？保罗的外甥耳中。结果呢，保罗听到外甥跟他通报之后呢，他就告诉千夫长。那么整件事情呢就有一个转机了。那千夫长就为了保护保罗的安全呢，他一方面不要让人家知道你知道他们的那个密谋啊，然后呢就立刻就派人押送保罗前往该撒利亚去。你知道吗？这个千夫长派的人手啊，护送的军队步兵有200，马兵有70，长枪手有200，一共多少人？470人。千夫长管多少人？1000个人。
1000个人、
一半的人都被千夫长派遣去保护保罗了。
唐华老师，我又要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保罗遇见这么多的希伯来人要杀害他，40个人呢要杀掉他，那么为什么保罗不说我要报仇雪恨？那这个是很正常嘛，你现在看见整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嘛。
他可能就说，哎，弟兄们，我们起来，可能很多人就支持保罗，可能就是形成一个对抗了。
那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传福音永远都不能够报仇雪恨，
我们不能带着恨来去传福音的，
我们要带着爱去传福音。爱这就有包容，
这个容易吗？杨老师，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因为那些人真是用很多的方法去整死你嘛。那你想，我要向你传福音，你要整死我，那你这个爱呢，是真是不容易的。
那我们就说了，就是说也是中国内地会的故事了。我刚才讲到那个庚子全乱的时候呢，就结果呢，就中国呢就需要了赔款。啊，就是要赔偿他们。结果中国内地会的领袖就说，我们不要赔偿。
嗯，
为什么呢？本来就赔偿好了。
对，
啊，就是他们觉得我既然来了就向中国人传福音，但是现在我们就因着这样的一个仇恨的话呢，那就变成了你来中国都没意义啊，对不对？你来到这里的话，如果你整天就是对着干的话，那为什么要来？何苦要来呢？
当然从这个政府的角度希望去赔款，但是呢，就是从教会的角度，从信仰的角度，他们不希望去用做这种事来去解决。但是我看到这个后面呢，这个很多的那个赔款呢，他们就把它用回到中国本身，比如建学校、建医院、啊、
对， 对， 对，
其实呢，他们也没有去浪费的。
我想在看的就是说，如果神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去传福音的话，如果我们心里面就带着那种不平啊，或者是仇恨的话，或者是要用对等的武力来对抗的话，这个就变成了没有意义了。那保罗自己也成为榜样，就是我传福音我是逼不得已的， 因为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他就知道这个是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了。那弟兄姐妹，说很容易，也有人有一些美好的榜样，但是当我们自己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那我们求神借着主耶稣的爱激励我们，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血气之勇啊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很多的难处困难当中，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神还是看顾保守的啊。单单保罗这一次啊，本来有40个人要杀死他的这样的事情呢，啊，保罗也得到及时的消息，能够呢得到千夫长的保护。在跟从主的日子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要有一种敏锐的心，只知道主是这样的看顾跟保守的啊。如果我们的传道同工在你委身服事的道路上面啊，碰见一些的困难一些难处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历到主奇妙的带领能够帮助你化险为夷呢？那我在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到约伯记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有一段的经文是非常的宝贝的啊，就是42章1-6节，约伯记的42章1-6节，请卢牧师给我们念一下好不好？
好啊。约伯记42章1-6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但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奉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至死，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啊。谢谢卢牧师。这个是42章啊，约伯记到最后的一章的时候呢，约伯呢就好像从前面的那种受苦当中的那种怨言啦，那种甚至呢就觉得神无辜的对待他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呢，他对于他所信靠的主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我知道啊，你万事都能做，神是有能力的，神有能力保守，神也有能力帮助我们胜过敌人的攻击，但是神的旨意是不能拦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约伯就表达一样事情，说我从前奉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种生命里面的经历是非常宝贝的哈。所以我们就说了，保罗遇见这么多的难处哈，他亲身经历到神借着千夫长给他的保护哈，他亲眼的经历到神自己的看顾。约伯讲了，因此我厌恶自己啊，在尘土跟芦荟中懊悔了，就是指着他自己对于他曾经抱怨呢，曾经不信神呢，这种对神失去信心啊，这一种的情况，他就有一种懊悔。你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保护？有没有那种风闻有主啊，在头脑上面知道神会看顾我们，但是你有没有亲身的经历到神的同在呢？耶稣同在歌，这首是一首老歌，但是每次唱的时候呢很宝贝，他说哈利路亚，真是天堂，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老歌。
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字架，活出盼望。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哎，我们刚才呢就读到，就是说保罗呢在千夫长的保护底下差派了400多人呢保护保罗呢，就送到不同的地方。这支队伍呢就浩浩荡荡出发，把保罗带到安提帕底啊，这个地方是军事的基地，距离耶路撒冷大概50公里啊。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呢，罗马兵丁又继续的赶路，送他到40公里以外的该萨利亚，就把保罗和千夫长所写的文书交给当时的巡抚腓力斯，那就希望保罗得到一个公平的审判，希望他在这个在腓力斯这个司法的权限之内呢，就能够呢还帮助保罗能够得到一个公平的审判。那这个我们不讲，但是我们就发现神在人生命里面的引导跟带领。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想问两位啊，我们说信耶稣是很有福的，得到属灵的福气的，是不是信耶稣一定从此就快乐平安无事很好了？
我们传福音就是这样子嘛，说你信耶稣就有永生，有
平安喜乐，
有平安
啊。但是传了福音以后，信了耶稣很可能生命里面碰到很多难处的。有些人因为这样的话，可能我以前是卖这种拜神的东西的，今天我就要把那个店关掉，因为不能再卖的那些烧香给那些偶像的东西了。
的确，就是当我们信仰耶稣以后呢，我们的生命就是改变以后，的确跟这个世界跟这个世俗呢完全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过程里面会遇到一些的不公平，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在信仰的里面，我们能够去经历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生命成长，这就是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如果你信了主不成长，你的信仰停留在一个地方的话，甚至跟那个世界一样的话，那我们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见证。
对，所以我觉得反而你信了耶稣有生命成长，你在主的里面真是喜乐的，因为你成长了嘛。
很简单嘛，譬如说你平常跟你的同学跟你的朋友一起的，他们都是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呢，喝酒啊，抽烟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发现你信了耶稣，你的生命要有改变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做呢？可能你就说啊，那我就不跟他们一起了。不跟他们一起的时候就怎么样，被朋友排挤了。
对
啊，那你就会感觉到孤单呢。你可能还没有机会建立到一群新的好朋友的话，你那种的喜乐可能就没有了。会不会呢？
我最近呢常常分享真理讲道的时间呢，有一个题目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 为什么神呢你偏偏选中我、
这个是一首粤语歌曲啊，何必偏偏选中我啊？是神选你受苦吗？
真的不容易明白，因为你真的要传福音的时间你就要受苦。不是每一个人的你一传福音他就信耶稣。
约翰福音那里讲嘛，光进到黑暗里面就黑暗不接受光。他指耶稣，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是光明之子啊，去到这个罪人中间的话，当然我们是原来也是罪人，不过当生命改变的时候你就跟他们就格格不入的话，就会有遇到难处。
所以耶稣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属于这个世界，但反而耶稣让我们活出那个生命。当你活出生命的时候跟这个世界是冲突的，但反而我们能够为他做见证。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我们不能
有意思，有意思。
嗯，
因为我也常常这样想，为什么神救了我赦免了我，他有什么目的呢？
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就是说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荣耀神咯。
那这样子就有难处了。
对呀、我想主要我们要明白，就是说在这个属灵的国度里面呢，就是有黑暗的一部分，魔鬼撒旦已经从老早的时候已经跟神敌对了。所以跟随主的人有两种的情况，一种就是魔鬼撒旦把你拉回去要你跟随他，另外一种就是抵挡你，让你的失去对神的信心，甚至在你的生活里面呢失去见证，跌倒软弱的时候羞辱神，这个是魔鬼最喜欢做的事。
唐华老师讲到这里呢，我们是不是呢也要思想一下，一个真的信耶稣的人就会面对苦难，特别是彼得后来写的书信里头呢，哇，就讲呢什么叫做为主受苦。
我想耶稣在世的时候老早就跟随他的人讲了，就是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你们要感觉到这个是福气，因为呢人是反对神的一般的情况反对神就是也会反对跟随主的人。所以我们不要说在信耶稣以后一定是苦生命，但是呢如果苦难临到的时候，让我们明白神自己的旨意，明白呢神在我们生命的引导。我们刚才提到约伯约伯他生命里面本来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也是跟身边的人非常好的关系他自己说原来我是敬畏神的，但是为什么偏偏用卢牧师刚才说的神偏偏选中我。但是如果他在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读到约伯记的时候知道不是神选中他，是谁啊？
撒旦，
魔鬼撒旦在神面前挑拨离间了就说你对他没有那么好的话约伯就一定离弃你了神说好就把他交在你手中看看你怎么样。那当然这个我们就看见约伯不知道天上的事情，不知道那个属灵的紧接事情，结果他就为了他失去孩子们，失去了他的财产，失去了身体健康，在芦荟当中用这个瓦片刮自己那个长满疮的身体的话，我想象他是多痛苦。但是到了最后他就说从前奉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有神的同在是何等宝贝。那另外有句话也想听听鲁牧师说的，那个是一个神学家，他就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怎么样解释？
哇，这个很可怕
哦。好，我们不宣
我听见这个话呢，我也觉得很可怕。
但是历史上面我们就看见的确有很多人为着传扬福音而摆上性命的那我们就说了，这个是庚子全乱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接着继续都有现在也有这句话怎么样去理解呢？
的确你从教会的这个成长发展的过程里面看到，的确是用血好像把它建立起来的，所以它就好像一个种子一样慢慢的在这个当中成长。如果教会没有这些殉道者的话，教会没有办法来发展，因为你在每一个地方传福音可能都会遇到困难，所以这个殉道这个字本身就是见证的意思。
我想我们很难用理性来 或者是好像数学一样的把它减少多少就增加多少这样的比例，但是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数字来说明一下哈。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义和团那个时候杀死了很多基督徒，很多宣教士，单单中国内地会就失去了58位宣教士，还有21位孩子儿童。但是呢他们为信仰宣道以后呢，结果呢又更多人加入中国内地会，来中国传福音。中国内地会的同工人数突然间增加到933人，就继续的在中国传福音。如果没有信仰，没有主耶稣基督的爱，人怎么会冒上那个生命的危险来把福音传扬呢？
看每一个这些殉道者他们所写的这些日记上看，他们说我这样的牺牲的话我值得。为什么值得呢？因为主的爱来激励他。我们很难理解啊，就是在这种艰难的当中，生命危险的当中，但是他们觉得值得。我想、
我们要小心这样讲呢，内地的信徒啊，是不是觉得哎呀，唐华老师你就是这样子的叫我们顺道？
哦，绝对不是，不要随便说为主宣道。我想我们每个人生命是珍惜，神才爱我们的，但是我们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求主帮助我们真的为信仰坚守主道。那保罗多次在罗马官长面前为主的真道提出有力的辩解，可以说保罗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护教人士哈。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也知道每一个时代护教的人呢，都曾经受到很多的攻击跟污蔑，甚至面对不同程度的危险。求主帮助我们，或许我们不一定像以前初期教会或者是后来的那些人遇见呢要被火烧死啊等等啊，求主帮助我们乃是真的是在真道上面好好的装备自己。我们认识我们周围的世界的时候，洞悉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为主好好的做见证，能够做一个传福音的大能勇士，被主使用，那就最宝贝不过的了。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了，跟你说再会的，
再见，
再见。
中宣扬你声。